Robert Yarbrough 博士教牧书信第三节议题模态二 Copyright 2024罗伯特亚伯勒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罗伯特 W 亚伯勒 Robert W Yarbrough 博士在他关于教牧书信的教学中教牧领袖及其追随者的使徒指示第三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我们继续研究教牧书信我们已经读到了提摩太前书我们即将讲提摩太前书二。提摩太前书二章可能是近几代教牧书信中讨论最多的一章因为第二章第十二节保罗说了一些关于不允许女人教导或教导的内容。对一个人行使权威我们就会做到这一点。但我想提醒我们我们已经遇到过一些事情我们发现圣经的教义与现代文化格格不入。回到提摩太前书一章保罗谈到律法的用途他说律法是针对违法者的。在许多非常负面的指示符中他提到了性不道德的人也提到了那些实行同性恋的人。圣经将同性恋同性关系描述为一种混乱的事物在旧约中被称为可憎之物。虽然评论家们试图发挥创意以成年人之间同意的同性关系是可以的方式来解读罗马书第一章但我认为这在更大的圣经范围内并不适用。我只是想提醒我们当我们阅读提摩太前书二章时我们如何阅读提摩太前书二章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认为圣经对男人和女人的观点对当今教会的权威程度。如果我们对男人和女人有一定的看法那么我们会说那是当时的圣经但我们现在不同了我们不再受圣经关于男人和女人及其独特性的教导的束缚。服务和荣耀上帝的特点和独特省份。我认为讲座列表下面会发布一个叫做萨尔茨堡的东西就像在奥地利萨尔茨堡一样萨尔茨堡宣言这将是一个在线资源。我知道它还在那里我不知道它会保留多少年但它是欧洲天主教东正教新教的德语集合包括新教自由派和新教福音派领袖所有这些人都签署了一份冗长的声明他们所谓的人类生态以及人类生命得以繁荣发展的条件。基本上该文件的论点是圣经是真实的。这对来自西欧和德语区的西欧人来说有点令人惊讶。那里的人受过现代大学和非常高的文化思想的训练但他们是神学家和牧师。他们认识到圣经是真实的并且圣经是必要的。不仅对于教会的教导而且对于人类的繁荣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没有父亲没有母亲我们的角色之间就没有明确的区别很多不好的事情就会随之而来。这份文件一方面提出了可靠的圣经性别神学但他还非常直接地谈论了美国思想家朱迪斯·巴特勒 Judith Butler 以及他在性别理论方面的工作。这确实有助于打开我们在现代所看到的各种事物的大门并肯定了所谓的跨性别和性别改变以及各种实验甚至对儿童和青少年进行药物治疗和手术等等。好吧，上帝爱世界，上帝想要拯救人们，无论他们可能犯下什么样的错误。所以我们不想用所谓的仇恨言论来思考圣经。但如果仇恨言论意味着肯定在上帝眼中，关于男性和女性，关于性不道德，关于淫乱，关于通奸，以及关于同性关系，这些都是永恒上帝意志的一部分，也是对他所创造的人类的启示的一部分。他拥有，并且最终将把他的生存条件强加于人们。正如在旧约中一样，我们有充分理由证明他对同性行为不满意，最终受到了审判。我们不想对圣经的教导抱有任何幻想。现在，你可能不喜欢他，你可能不遵循他，这是你的特权，但我只想进入提摩太前书二，肯定上帝对男性和女性的美好设计，以及我们在最后的审判中都会变得更好。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当我们以男性和女性的身份成长和扩展时，就像上帝创造人类一样。所以，提摩太前书二章，正如你在 NIV 中看到的，整章只有一个标题，敬拜说明。保罗说，我恳求，让我把屏幕恢复到这里的一个屏幕。那么我恳求，首先为所有人祈求、祷告、代求和感恩。注意红色字母，这是命令式，是命令。首先，当你去世界某些地方时，我知道在非洲，教堂的术语之一是祈祷之家。我相信，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二章中引用了这首诗篇。经文说，我的殿必成为万国、外邦人祷告的殿。欢迎所有人来敬拜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 当谈到神子民的聚会时，教牧教导的第一点就是要让聚会成为祷告的聚会。这些祷告用语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技术用语，有些更多的是肯定神、感谢神、为神代求或向神祈求某些事，而只是圣经所合法化的每一种祷告。范围广泛，这些东西应该为所有人制造。然后他举了一个例子，为君王和一切有权柄的，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生活。我不认为这是我们应该祈祷的唯一原因。我们应该祷告，因为我们爱神，并且喜欢与神交通。神的旨意是让我们在祷告的时间、祷告的季节、祷告的生活中与他交通，并彼此相交。但直接的结果之一是，如果上帝眷顾我们的祈祷，那么我们就可以生活在和平的社会中。如果我们的统治者不腐败，那些统治我们的人不骚扰我们、迫害教会，这对日常生活的平安、和平和繁荣确实有好处。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荣耀上帝，并作为基督的门徒而生活，不断成长为门徒，并且正在使人成为门徒。这很好。又出现了 Kalos 这个词。我们的救主上帝希望所有人都得救并了解真理，这让我们感到高兴。因为只有一位神。现在请记住，保罗正在写信给提摩太和以弗所，而在以弗所有数百位神。主流文化是多神教，但保罗想强调旧约的教导和耶稣的强化。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神，也只有一位中保。我们需要一位中保，因为我们违反了上帝的律法，我们与神隔绝了。但有一种方法可以改善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可以被调解，上帝和人类之间的调解人就是基督耶稣，他舍己为所有人或所有人的赎价。当然，这是在谈论他在十字架上的死。现在已经在适当的时候见证了这一点。在希腊语中，他更加附加，他将自己作为所有人的赎金，在适当的时间出生的见证人。就像加拉太书第四章中一样，在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差遣了他的儿子。这是一个复杂的世界，有弥赛亚的预言，基督在正确的时间到来并死了。保罗在罗马书中说，基督在适当的时候为不敬虔的人而死。所以这非常非常 Pauline。 这听起来不像是不太了解保罗的人，也不像是冒用保罗名义写作的伪造者。为此目的，我被任命为传令官和使徒。传令官只是发布公告的人，就像城镇的公告员一样。还有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使徒。我在讲真话，我没有说谎，也是一位真正忠实的外邦人老师。所以一些观察，我已经暗示过这一点。敬拜的中心是祷告。现在我碰巧是一名新教徒，所以在新教传统中我们强调布道。我认为这是对的。我认为神的话语是神的子民最主要的施恩之道。信心来自于聆听和聆听神的话语。以色列啊，请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聆听是如此重要，神的话语是我们蒙恩的途径。因此，基督教敬拜的重点是向神的子民传道，洁净我们，指导我们，鼓励我们，这是正确的。但传道的背景是与神相交以及传道者的交通。圣言的仆人。通常像提摩太这样的牧师正在教导会众，而那些领袖不祷告的会众有祸了。美国年复一年的民意调查显示，牧师每天花大约三分钟或五分钟的时间祈祷，通常没有进行太多的祈祷。有很多话题，有很多讲座，有很多讲道，但可能没有任何祈祷。你说的好，如果这些信息被公开，会有什么不同呢？不同之处在于神临在人们中间，使道结出硕果。耶稣说，哪里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奉我的名聚集的地方，我就在那里。以他的名义意味着在他的授权下，并且在他在场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不向上帝祈祷，就意味着我们并不真正需要个人的存在。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这些信息。但我们需要上帝的存在才能使信息富有成效。所以敬拜的中心是祷告。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二章中关于敬拜的说明中的所有内容都取决于它是否是一个祈祷的机会。在第二章末尾，人们就一些事情争论不休。但更大的问题是，通过人们对立约的上帝以及他们与他的关系的依赖，是否存在一种神圣的存在。 其次，为了传播真理知识，上帝青睐一个有秩序的世界。随着真理知识的传播，人们承认对基督的信仰。他们转离罪孽。他们摆脱了过去的生活。他们转向基督，这是特别的恩典。这是救恩。但我们谈论的是普遍恩典。我们谈论上帝让雨水降临到正义和不正义的人身上。神对所有人都是善的。因此，当世界有秩序时，上帝就是这个秩序的背后支持者。基督是这个救赎的唯一促进者。圣经有时说基督为所有人而死，这里也这么说。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会得救。这意味着基督为所有当时和现在相信的人提供了唯一的赎价。对于所有寄希望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之神的应许的旧约圣徒来说，他会做一些事情来证明他们对他的信任，使他们称义，就像他称亚伯拉罕为义一样。这一切都是通过相信即将来临的基督。他们不知道细节，但他们大致了解神和他的信实。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十节说，这就是我们劳苦奋斗的原因，因为我们仰望永生神，他是所有人，特别是信徒的救主。因此，上帝是一位救世主，因为他的普遍恩典给每个人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平安。你知道喜欢日出，喜欢土壤，喜欢基本的食物和生存手段。但是基督的赎价，虽然我认为他为普遍恩典提供了资金，但基督的赎价特别是为了拯救那些相信的人，而他是中保，是人类子集的唯一中保。第四，或者第三，对不起，保罗显然被指控撒谎。为什么他在那节经文中说，我告诉你的是实话，我没有说谎。好吧，如果我的感觉是正确的，提摩太面临着一些犹太人的反对。他在教书，他面对的是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法律老师。他们不可避免的会反对保罗，因为我们在使徒行传中所知道的一切不仅是关于保罗的，甚至还可以追溯到彼得。当彼得与罗马百夫长哥尼流和他的朋友们分享福音，并且他们接受了圣灵时，耶路撒冷的犹太信徒并不高兴，而是把彼得叫到地毯上，说你怎么能和他一起吃饭，你怎么能为未受割礼的外邦人施洗呢？这对他们来说是可恨的，因为他们觉得你需要尽一切努力加入他们传统的种族才能获得拯救，并且以各种方式，耶稣和上帝通过他在约帕对彼得的异象动物们落在床单上。神在某种程度上正在改变齿轮，或者你可以说在救赎的交响乐中进行了关键的调制。他说，我们正在从以耶路撒冷圣殿为中心的光转向万国，转向以人民为中心的万国之光。它将是便携式的。我的子民总是给世界带来光明，约拿也给船上的异教徒带来了光明。他为他的神做了见证。情况一直如此，但随着耶稣的使命和教会走向外邦世界，他被制度化了。所以我确信，这些犹太教师对这些弥赛亚犹太人和教会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以耶稣的名成立。他们想要阻止并推迟这一点。他们需要反对保罗。他们需要诋毁保罗。我们在保罗的书信中看到这种反对突然出现。我们在使徒行传中看到他。有一个现代策略，当文化反对你时，你会改变你的信息，这样文化就不再反对你。我提到了同性恋几分钟，许多教会已经决定。我们认为这毕竟不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的文化反对它。但保罗并没有改变他的信息。他没有说，如果你想读的话，这可以追溯到《使徒行传》第15章。雅各、彼得、巴拿巴、保罗和耶路撒冷教会说，我们不会改变我们所看到的福音信息。福音救恩与种族无关。福音救恩是关于上帝对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上帝的应许和信心，上帝差遣弥赛亚耶稣作为罪孽的赎价，他从死里复活，在复活中得到了上帝的肯定，他统治了教会和世界。因此，保罗并没有改变他的信息来适应文化期望。现在公共敬拜的方向仍在继续，我知道有一些评论员说这与公共敬拜无关，但这只是意见分歧。我认为大多数评论员确实这么认为，并且没有长篇大论的争论。我只是想说，我们继续在这里看到会众祈祷的画面，现在到处都有人祈祷。我认为这是在谈论每个城市的教堂，只要有基督教会，就应该祈祷。当你举手祈祷时，他说，男人要举起圣洁的手，没有愤怒或争论。所以，这是一个事实上的命令， 它不属于命令语法模式，但当他说我希望男人祈祷时，他是在说蒂莫西确保你为这件事的发生创造空间。我还希望妇女们衣着得体，得体，不要用精致的发型、黄金、珍珠或昂贵的衣服来装饰自己，而是用适合自称敬拜上帝的妇女的善行来装饰自己。他继续说，女人应该在安静和完全顺服中学习。事实上，这里的语法形式应该翻译得更正确，而且很多翻译确实都是这样让女人学习的。NIV 中的表达方式更多是保罗直接观察女性应该做什么，但语法形式是第三人称起始句，他对蒂莫西说，蒂莫西让女人学习。所以，保罗并不是严厉地观察他认为女性应该做什么，而是说女性是门徒，而提摩太作为牧师的责任是确保这一切在安静和完全顺服的情况下发生。我不允许一个女人教导或假设权威，假设这个词是有争议的，它只是意味着行使权威。这并不意味着篡夺权力，只是意味着她不应该行使权力。我会明白什么是对一个牧师行使权力，就像他已经说过的那样，提摩太，你需要在你的工作中行使一些权力。会众，他说，我不允许女人承担这个角色，她需要安静，她必须安静，这样她才能学习。然后他给出了亚当先宣誓然后夏娃的理由，亚当不是被欺骗的人，而是那个女人妇女被欺骗并成为罪人，但如果妇女继续信仰、仁爱、圣洁和礼节，她们将通过生育而得救。现在首先回到第八节和第九节，关于男人举起圣洁的手和女人穿着正确的态度和举止对于敬虔的敬拜以及整个生活至关重要。如果我们以一种方式生活，然后我们参加基督教礼拜仪式却换上另一张面孔，那么我们就是最糟糕的伪善者。我们是愤怒的博主，或者我们是活泼的着装者，但当我们来到教堂时，我们看起来很直。这就是所谓的虚伪。因此，保罗希望上帝的子民能有一个祷告的聚会，并且人们必须有正确的态度。通常，男人喜欢发挥自己的影响力，有安静的男人，也有不安静的男人，但很多男人对事物都有强烈的感情。他表现为愤怒。很多男人都有脾气，路怒症，男人比女人更有可能。多年来我观察到，在教义辩论中，人们喜欢争论，喜欢战斗，并取得胜利。我想你甚至在团队运动中也能看到这一点。女性通常更具协作性，我的意思是她们作为团队具有竞争力，但你知道她们喜欢一起工作并互相肯定。男人可能会这样，也可能不会，但男人很擅长发怒并在愤怒中做事。如果你有愤怒的人，你就不可能有敬拜。因此让我们强调，我希望人们在祈祷时不要愤怒或争论，举起圣洁的手。这是一个真正的挑战，因为一方面提摩太被告知他将不得不争论，可以这么说，他将必须坚持上帝眼中真实和正确的事情，他必须维护福音的有效性，他将不得不反对某些人，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蒂莫西必须生气或蒂莫西必须争论。这意味着提摩太要教导什么是真实的。稍后你会看到他会敦促蒂莫西保持耐心和接受，你可以说是一种渐进的方法。不要一发不可收拾地谴责别人，要给人们一个改正错误、转向上帝的机会。但这需要成熟，需要对上帝的信任。这需要对至少我作为一个男人非常了解的事情进行折磨，那就是那种可以如此美味的沉迷于的愤怒感。它可以让你感觉自己很正义，但当你回顾过去时，你会记得圣经说人的愤怒并不能成就上帝的正义。令人惊讶的是，愤怒在多大程度上助长了宗教。愤怒不是圣灵的果子，因为圣灵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慷慨的节制，里面没有愤怒。如果上帝在场，那么人类的愤怒就会得到极大的抑制。因此，福音不仅在重大特征上是反文化的，比如犹太人认为救赎是通过种族来实现的，或者现代观点认为同性恋或不道德的性行为是可以的。但当谈到某些家庭中个人的倾向时，福音是反文化的，众所周知，他的脾气确实很坏。他从小就是这样。好吧，我很抱歉，仅仅因为你从小就是这样，并不意味着这是一件好事，也不意味着上帝无法将其从你的行为中洗掉。正如男性有特有的适应不良一样，女性也倾向于关心人们如何看待他们。 男人通常会准备去上班或者穿好衣服。他们花了10分钟，而且他们从不看镜子。他们可能应该这样做，但他们没有。我并不是想在这里刻板印象，我只是说我认为女性花很多时间在头发上，也许还有化妆上，这是很常见的。他们更关心自己的外表，这并不是一件坏事。关心外表并不是坏事，你不要读这些，就好像保罗在说，你不能有精致的发型，你不能有黄金，你不能有珍珠，你不能有昂贵的衣服。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这样的。他的意思是，如果这些事情对女性来说就像对男性的愤怒一样，他们只是带着愤怒，把他带到教堂里，如果衣服不体面，不合适，华而不实，就符合文化模式。不敬虔，这与自称敬拜神的女性不相符。如果你敬拜上帝，如果你是一个男人，他就会减轻你的愤怒。如果你是一名女性，你敬拜上帝，这会反映在你如何根据人们的看法来投射自己。所以，我认为这些事情是不言而喻的。我没有接触过世界上所有的文化，也不是人类学家，但我观察到，在不同的文化中，不同的经济水平，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大陆，女性通常喜欢看起来漂亮和漂亮。她们很美丽。我认为甚至圣经也肯定了女性的美丽。因此，女性气质有不同的形式，你可以穿短发、长发或这种衣服，这取决于你在哪里以及一年中的什么时间。但这是一个合理的担忧，女性会试图让自己看起来漂亮，而男性会试图通过愤怒来实现他们的宗教信仰。保罗希望对此进行检查。此外，转向女性，女性的学习需求与男性一样重要。在你读到第12节之前，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障碍，我要为此责怪西方教会。我认为西方教会在确立基督信徒的主要角色和身份是门徒方面做得并不好。门徒是学生或学习者。我认为在某些传统中，特别是礼仪传统中，基督徒是来到教堂观察并说出印刷出来的内容，或预计要说的内容，或你已经记住的内容的人。你说你是敬拜圣典的一部分，那就是教堂。教会是敬拜的人。现在我完全赞成敬拜，我自己有点喜欢礼拜仪式，但我想起以赛亚书第一章和第二章，其中有旧约中最美丽的敬拜描述之一，但上帝说它很臭。礼仪之美并不能立即转化为荣耀神的圣约活动，因为它在很多方面都可能破产。任何非门徒所做的敬拜都不符合神的旨意。上帝希望敬拜中的每个人都成为聆听的人，我今天给你们的这些话将铭记在心，并且你们将把他们教导给你们的孩子。这就是旧约申命记第6章中上帝的子民听到他的话语并将其传递给其他世代的意象。我们将在提摩太后书中看到，提摩太后书第2章，我教给你的就是你把信任托付给那些可以托付给别人的人。神子民身份的核心就是听神的话，回应神的话，一起祷告，一起敬拜，活出神的旨意。作为一名基督徒，没有什么比倾听和学习更本质的了。雅各说，接受植入的话语，它能够拯救你的灵魂。如果我们去教堂主要是为了表达自己，只是为了参加圣会，无论是低级圣会还是高级圣会，我们可能都不是门徒。我们可能只是参与者，或者其他人已经将基督教简化为某种激进主义。教会关心穷人是至关重要的。教会必须致力于创造有利于世界正义的社会条件。但如果我们不是门徒，那么我们只是奉耶稣之名的积极分子。我们很可能突然地称呼耶稣的名，因为活出神的经纶却没有个人的心与神有联系，使我们得到神的话语的滋养，并真正受到神的灵的引导，这是虚伪的。现在，为什么这一切在这种情况下都是革命性的？因为犹太教的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是门徒，但男性是学习托拉的焦点，因为人性，而不是因为上帝的话语，因为上帝的话语不会攻击女性。男人有办法夺取上帝的美好事物，并将其转化为自己的优势，而不是爱他们的妻子，也没有尽其所能的与妻子分享上帝为平安而预备的一切。因此，保罗希望提摩太抵制犹太人这种不认真对待女性的倾向。让女人在安静和完全顺服中学习。现在为什么会在那里？我们没有细节，但其中一个可能性是有一种非正式的气氛，有闲聊，缺乏敬拜的气氛，保罗希望女性能够学习。 他不希望人们互相交谈、写笔记或坐在后面发出噪音。作为学习者，女性需要认真对待自己，而教会并不总是做得很好。许多女性难以认真对待自己的原因之一是学习，因为很多讲道并没有教出太多东西。我有很多女性读书，她们交流很多，而且她们的对话思维非常活跃。如果你努力讲道，其中包含大量信息，并且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我发现很多女性都喜欢学习。但她们在教会感到沮丧，因为牧师往往不怎么教导。她们只是在不同的包中重复一些东西。于是，女性就放弃了学习。现在我不认为蒂莫西是一个懒惰的老师，但我认为他确实必须反对异教宗教，不是门徒宗教的精神。他们不是圣经宗教。如果这些妇女进入教会，并且他们要么只是来自实际的公民宗教，要么是不同邪教的奉献者，那么他们就不会是听到圣经或研究圣经并学习事物并传递这个信息，这个好消息的人，拯救他人。那不是异教。因此，如果教会中没有女性积极作为门徒训练者，那么教会就会软弱。所以，尽管这常常被用来贬低女性，这其实就是在提倡女性。女人和男人一样，都是门徒。这就是第十一节。还有很多可以说的，我想我在评论中写了很多页关于这一点的内容，但我们不能在这里全部讲完。关于第十二节，保罗说，我不许女人教导男人，也不许女人对男人有权威。我不许女人教导男人，也不许女人掌管男人。他一定很安静。再说一次，他并没有说他必须如此，而是说让他保持沉默。在我的评论中，我评论说这不像禁言令，沉默一词并不意味着他永远不能说话。这意味着他需要平和，他需要处于学习的状态。如果你在说话，你就无法学习。你无法得知你周围是否有喧闹。因此，敬拜的场合必须是让女性找到有利于她学习的氛围的场合。现在就不允许简短了。这是保罗在其他地方经常使用的一个术语，基本上它就像一个命令。这只是早期教会的一项政策，我稍后会对此进行评论。保罗在这节经文中所说的是，妇女被解除了对会众进行教导的责任。现在并不是所有的教学都是如此，因为提多书二说，女性应该教导。尤其是其他女性，而世界上的女性在各个方面都具有启发性。在您的联系方式中，对不起，如果您是一名女商人，或者您是一名教师，或者您是一名医护人员，或者您是执法人员，或者您是军人，无论是女性还是女性，她们正在为基督做见证。从这个意义上说，她们正在指导其他人。但每周有一两个小时，上帝的子民聚集在一起，而这一两个小时的妇女并没有负责会众的指示或属灵的监督。这就是我所说的行使权力这个词所要讨论的内容。我谈论耶稣所实行的教牧关怀的两个支柱。当耶稣来的时候，他教导牧养。他的教导是牧养的一部分，但他的牧养包括带领。这是铸造愿景。他在为他祈祷，他在耐心，他在保护。这些都是监督职能。他问了一些问题，让人们知道你怎么想，人们说我是谁。这是帮助他的追随者加深理解和对他的承诺的一种方式。神通过耶稣在大牧人的牧羊人之下委托，正如耶稣教导和监督会众的牧师一样，教导和监督。希伯来书13章说，要服从你们的领袖，因为他们是被任命管理你们的，他们会为你们的灵魂做出答复。使徒行传 14:23 分说，他们建立教会后，就在各会众中设立长老。在以弗所，就像新约其他地方的教会一样，女性不像保罗或十二使徒那样是使徒。关于耶稣不能任命女性使徒的论点，是因为这是反文化的。我认为这个论点没有什么可说的。耶稣当时并没有受到文化的束缚，他们也没有以教会牧师的身份出现。这与旧约的领导模式是一致的。在教堂和家庭中也将伊甸园的结果延伸出来。这让我们进入第13节、第14节和第15节，对此存在很多争议，但我只是总结一下我是如何阅读的。会众的领导权是有分工的，具体是什么关系，我们可以争论，但从第13节的措辞来看，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亚当比夏娃先造，亚当并不是被欺骗的那个。我觉得首先应该理解为被欺骗。但被欺骗并成为罪人的却是那个女人。 我认为他们都被欺骗了，但我认为他在这里谈论的是命令。因此，如果这个人没有倒下，教堂会是什么样子？这只是猜测。我的意思是，这纯粹是猜测，我们可能不需要教堂。每个人，每个丈夫和妻子，都可以成为他们自己的教会。我不知道，但我们确实知道有一次堕落。保罗在这里说，因为堕落，所以就有了分工。现在，这种分工已经隐含在创造任务中了。我认为，西方教会忘记了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当他说两次时，就像他创造的上帝形象中的感叹号一样。这是一首好诗，但它也被陈述了两次。当希伯来人陈述某件事两次时，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男性和女性，他创造了他们。上帝赐福给他们，并吩咐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大地，治理大地，管理海里的鱼，天上的鸟，以及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些是第二人称起始句，第二人称复数起始句。你可以看到，男性和女性同样受到这项命令的要求。妇女的救赎是有保证的，我认为妇女将被拯救是末世论的，在最后一天他们将被拯救，就像在最后一天男人将被拯救一样，尽管我们暗示着我们的祖先和母亲亚当和夏娃的罪孽。那么我们将受到多么丰富的惩罚，我们所有人都有在末日得救的希望，因为基督假设我们内化福音，并以适合我们神创造身份的方式活出对基督的信仰。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针对性别宣战的时代，至少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和西方是如此。人类正在反抗男性和女性的观念及其规范性。我再次提到萨尔茨堡宣言谈到了人类的生态，以及如果继续朝着废除男性和女性规范的方向发展，世界将会有多么不同。你会问，如果我们都同意的话，那怎么会是坏事呢？好吧，上帝是世界的统治者，上帝最终会在世界上执行仁慈的条款。如果男人和女人继续试图对父亲和母亲、男性和女性发动战争，那将是不仁慈的。糟糕的事情将会发生，而且他们已经在西方社会的瓦解中发生了。年轻男性的愤怒、犯罪、大规模杀戮以及性别不安都是崩溃的一部分。这并不是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我认为圣经将其描述为一种险恶的事情，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并愿意悔改。所以我认为圣经在这里用非常敬拜的术语说，看，这就是神的子民应该如何看待敬拜。我可以说很多关于牧师的工作是多么悲惨，因为你通常没有权利。即使在美国平均会众不到100人，你也不会致富。大多数牧师如果是好牧师的话，基本上都会为很多人倒垃圾。他们并没有变得富有，他们所服务的男男女女数量上，他们是比牧师更糟糕的罪人。牧师在圣洁上成长了，但他正在服侍很多人，他们可能部分的怨恨他所做的事情，因为他们想独处，他们只是在牧师的帮助下朝着神的方向成长。有一种观点认为牧师是高级权威，这是一个荣耀的职位。不幸的是，有些牧师以这种方式提出了这一点，有些人通过担任牧师而致富，这可能没有错，但很多时候这是腐败的，而且正在腐败。但牧养的正常形式就像圣经中的正常命令一样，丈夫要爱你的妻子，就像基督爱教会并为教会舍己一样。爱你的妻子就像基督爱教会一样，从有罪的男性骄傲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贬低，但随着福音所带来的内心的改变，丈夫可以为妻子做出牺牲，从而产生这种光荣的爱。他们一起为福音和上帝的创造使命服务，我称之为有序的关系协同作用。我并不像有时那样称其为互补主义，我称之为有序关系协同。丈夫和妻子在上帝的圣约之爱之下，处于圣约之爱之中，这爱是从创造的命定要生养众多开始的。我并不是说你应该尽可能多地生孩子，但如果你性行为活跃，就应该在婚姻契约中规定。如果孩子们能从中受益，那是一件好事。然后，因为你们是基督徒，所以你们也是门徒，你们正在向家庭伸出援手。你周围的人、个人、团体，这是一幅丈夫和妻子之间协同作用的美丽图画。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异性的人完整自己。我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应该结婚，但很多人最终都会希望在生活中性活跃。而上帝对性野心勃勃的人的恩典方式就是婚姻。 然后在婚姻中，我们发现我们有两个人，我们如何走到一起？圣经对此有一个命令，它应该是一个提升妻子的命令，并让妻子成为母亲，如果可能的话，和门徒，是在丈夫的领导下。当然，这是一个爱妻子如基督爱教会的领导。所以这就是夫妻的总体写照。那么早期的教会就是家庭教会。你有家庭、丈夫和妻子。神称教会认可的个人为长老或监督。他们成为会众的父亲般的人物，负责指导会众，负责会众的祷告情绪，负责保护和监督会众。他们是导师、向导和监护人。从许多现代解释的角度来看，这是一幅非常理想主义的图画。口译员和我都提到过互补主义，即丈夫和妻子应该互相补充。他们有不同的角色，根据这种理解，只有男人才应该成为牧师，因为这就是我们在提摩太前书二章和新约其他地方所看到的。还有一种观点叫做平等主义。他说，社会已经超越了这一点，一定是由以弗所当地的条件导致保罗写下这些。而且正如我之前所说，许多大多数学者认为保罗没有写这篇文章。所以很多人说这并不是真正的权威，因为那不是保罗。但如果我们相信这是保罗，我们就相信这是神的道。然后我们不得不问，我们是否想要我们的社会在过去几代人中突然决定男女没有区别，或者区别与新约时代如此不同，以至于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教会秩序和一个新的教会秩序。新的婚姻秩序。在新的神学人类学秩序中，这是每个人都必须思考的问题。回答。所有教会都在回答，他们正在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该任命同性恋者？我们是否应该使同性恋关系正常化？我们是否应该认可这一点？许多教会都支持这个想法。好吧，我们应该任命女性为牧师，因为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他的观点我现在不能对社会进行演讲。我可以在这里发布关于有序关系协同作用的简短声明。我认为我们没有时间在课堂上复习它，但我只是有一些肯定，可以为以非常积极的方式理解以 Timothy 2 创建一个背景。我要说的最后一件事是我们需要女性牧师，我想到的是 Diakonos 一词。这是菲比使用的术语，他是一个迪亚科诺斯人。人们想把这个词放在执事的方向上，这是另一个讨论，但是这个词用于基督，用于保罗，用于提摩太， Diakonos 或 Diakonia 是奴役事工。我们所有人都被呼召成为门徒，我们都被呼召成为福音的传道人、仆人。如果只有男人担任牧师，教会就无法繁荣。我们所有人都需要成为门徒，我们所有人都需要互相服务，并为神的利益服务。不管你接受或放弃，但提摩太前书第二章让我们瞥见了敬拜的秩序和教会组织的秩序。教会是在罗马世界建立的，并且在直到20世纪西方的几乎所有历史中都是如此。盛行的秩序。谢谢。这是罗伯特 W. 亚伯勒 Robert W. Yarbrough 博士在他关于教牧书信的教学中，教牧领袖及其追随者的使徒指示，第三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